刘禹锡和柳宗元，刘禹锡和白居易写了那么多的唱愁诗，为什么两人一拍即合？那是因为刘禹锡、白居易都是遭到唐宪宗的迫害。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两唐书》还是《通鉴》，对于唐代文学、对于唐诗，都是如此密切相关的文献。好，下面呢，就说一下总结。总而言之，《通鉴》所使用的唐史史料，不管是正文还是考据里边，它往往都是第一手材料，而且往往是已经亡佚的材料。比如说《实录》，比如说刚才的那些唐代的笔记等等。所以，对于《通鉴》，要报以与《两唐书》同等重要。同等重要、同样看待的态度，要重视。下面呢，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胡注”，胡三省，字深之，他以毕生精力著《通鉴》，由宋入元才完成。那么以前呢，胡注其实还有考据，他都是单书，这个出版和传播的，那么后世呢，才把它和《通鉴》合为一书。下面讲到这个胡注的价值。胡注呢，我们如刚才前面所举的例子来看，它首先是解释史事、解释历史制度以及解释历史地理。在解释史事里边，他特别留意。对《通鉴》所记载的，因为它是编年体的史书，那些史事的脉络的前后连贯，它加以提示。比如说，它会在某一史事的后面提到，哦，前面的头绪见于《通鉴》的哪一卷？比如说，讲180页所引用的《通鉴》的第一行，胡注讲王叔文之党事，见236卷。那么现在是。239卷，所以它有这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作为编年史，《通鉴》把同一史事的发展分散在各年里边，在文字上它并不是连贯的，并不是直接的连贯地呈现的，它是分散见于前后各年。那么，除了对史事、对历史地理、对于历史制度，以及对于史事脉络的这些解释之外，胡注它往往还有独到价值在训诂上。比如说，看下面所举到的这个例子，阴阳卦讲无迹可求的出处，那么烟雨沧浪诗话。大家都很熟悉，盛唐诗人唯在兴趣，阴阳卦角，无迹可求。这个到底这个比喻是个什么意思？他的寓意就是说写诗不要直说，所以他的意思就直接来讲的话，你是看不见的。那么他的寓意下来就是说阴阳卦角，这个阴阳卦角嘞，你们去看郭少鱼的注本以及别的所有注本，谁都没有说到，但是。通鉴胡注早就写到了，他就讲阴阳有时儿，夜宿以脚挂树不着地，他是把他的头脚挂在树枝上睡觉，你在地面你就看不到这个阴阳的痕迹，这就是阴阳挂角的出处。这个当然是来自，可能是来自印度的故事。那么下面呢，再举个例子，可以看。下面这个注字的训解，这个例子呢，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就看黑板，简单一点，助力的助，我们看在《胡三省》注以前的小学的经典解释里边，它都缺了一个意象。 学了一个意思。那么胡适把它提出来，诗心艳艳，张望夫妻，伫立以泣，毛传伫立久立也，尔雅伫久也，说文伫久立也，玉篇伫久也，广韵伫久立也。而通鉴胡伫他讲久立而代之曰伫，这个就给出了伫字在久立之外的新的意思，就是期待盼望。那么这是很恰当的，因为它和很多文学作品相合，也和历史文献里边用到此字的语境相合，它可以补充字书字义解释的不足。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如果我们在文献和作品的字义的解释上面100%的依靠字书的话，恐怕是不够的。我们看这里所举的例子，比如说这个宋词里边的安宁住，那下文都写到了他所思念的某人，所以呢这个住字啊，不仅是久立，而且也有期待的意思。像沈祖芬的词了香一局住千春，这个住字就必须讲为期待，不仅是助力，而且是盼望。如果不把盼望的意思讲出来的话，那就很不够，很不够。因为了香一局住千春，象喻的是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期盼了好久好久，所以必须把期盼这个意思作为助字的训义，训诂训示显性地讲出来。回头来看胡伫的话，他确实有补充字书的价值。当然像这些训诂上的价值在胡伫还是次要的，他主要是在历史学方面体现他的重要的价值。所以通鉴胡伫呢，他是和三国志的裴注同等的，同样重要的。这个通鉴的版本，那么善本呢就是白蜡本引印的宋刻本，以及那个宋刻本是公史库本，以及四部丛刊所引印的鉴本，宋刻本鉴本。在30年代张元济引印通鉴的时候呢，他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宋本是鉴本。那么在20年代以前，张元济引印四部丛刊的时候，他所找到的通鉴的最好版本是南宋的鉴本。鉴本嘛，当然就是方本啊，就是说那种书商的印本。作为宋本它是宝贵的，作为方本它是不够美满的。那么到了1936年，张元济出版白蜡本24史，白蜡本史24史，白蜡本24史的出版是在抗战前夕1936，通鉴白蜡本恐怕与此相似，因此呢他是在四部之后，现在他已经弃鉴本而用公史库本，南宋的公史库课本，这个本子作为官课本，它的学术价值高于书商的鉴本，它更好。那么中华的标点本也有些问题，现在恐怕也在重新标点或者已经改正，比如说83页头两行的这个校刊问题，第一行胡伫呜呼，是故有能言之而不能就于行者，含我其人也。那按这个校刊的话， 那胡处就是批评韩沃，就是韩沃是属于那种说得到做不到的人。可是原文呢是呜呼，是故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行，就于行者韩沃其人也。原来胡处是说世上有些人说得到做不到，说得到做得到的人是韩沃。这就是教干发生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陈元的《通鉴胡注表为》所指出的。陈元《通鉴胡注表为》是抗战时期作于北平，寄托了他对抗日战争的感想。因为《通鉴胡注》也寄托了胡三省对蒙古灭宋的感慨，所以陈元作此书有同样的民族寄托。这顺便一说，简而言之，陈元的《通鉴胡注表为》既包括思想性的民族气节的寄托，也包括纯粹学术的发明。中国那些人文传统下的历史文史著作往往具有此两项品格，比如说《如是别传》《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通鉴胡注表为》《明末清初滇黔佛教考》，都是如此。就学术层面来讲，它完全是讲历史，而且有重大发明；就人文寄托层面来讲，它不仅是在讲历史，它在讲当下史、当代史，它有寄托。我们再看一下，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你们的问题吧。那个嵇康集，你们现在做一个作业，做一做也是可以的。因为下面要做的工作呢，第一就是把嵇康集他在卷首，尤其卷末他所交代的他的底本和教本做一个对比，或者简单讲，掌握嵇康集所使用的积极的善本有哪些，这是第一个数。另外我在这儿顺便说一下，鲁迅是用了很大力量来做嵇康集的校注，校刊。戴明阳早在鲁迅也就30年代时候就给鲁迅打过，鲁迅就提到过他的校刊。那么《人文学》的出版前言里边也讲到，戴明阳对鲁迅的校刊的批评有四种情况。那么戴明阳所看到的排印本的鲁迅的校刊，在后来鲁迅校刊的手稿影印本里边，那四种鲁迅被戴明阳指为错误，鲁迅手稿都已经不存在，已经改了，改正了。这就说明戴明阳很早。第二呢，就是说要了解戴明阳所使用的嵇康集的善本，同时这要关系到另外一个作业，一个工作，那就是和鲁迅的对比。这个是一个。简而言之，了解戴明阳所以及鲁迅所使用的嵇康善本。第二个工作就是找出现存的嵇康的善本到底有哪些，这个具体怎么走我待会儿再说。第三个工作就是对比现存嵇康善本有没有为戴明阳、鲁迅所未见，这是最后的要命的一步了。我们先说一个结论，也可能全部工作以后发现原来所有善本都被鲁迅、戴明阳所看过，那也不要紧，做一个练习。但是也不排除万一他们没有见到的本子，还有也不一定就是非要，因为现存嵇康集的善本就是铭刻本，也不排除铭刻本里边不是最早的，比如说嘉庆四年刻本，而是之后的刻本，甚至清代刻本，也许还有为最早刻本嘉庆四年刻本所没有的价值，这个也不排除。因为善本也不是绝对的以年代最早为 最佳，一般如此，但并不绝对。所以这些情况呢，都是抱着一个未知数而去努力了解。首先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追寻所有版本，这样一个态度去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至少可以得到训练，也许还有收获，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回到民本、民课本，根据我昨天在极度贫困情况之下，对戴明阳前言后记所举民本与国图搜索是限制在国图的古籍善本和古籍普本两项馆藏里边，而不是漫无边际的。漫无边际就成百种，你比如说台版的、今天大陆排印本的都会冒出来。我们只看雕版印本和抄本，那就限制在国图善本和国图普本里边有很多种。这里边呢，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说，可能有的本子没有被戴明阳所采用，因为我手边现在也没有鲁迅的那个教育。找到了，可以，你们可以核对一下。我仔细看，因为戴明阳他也研制甚为简略，似乎有戴明阳所没有采用的。假定鲁迅采用的话，戴明阳肯定要反映的，一般来讲是如此。比如说蓝色此字，你们可以核对一下啊，马上就可以核对，书就在这儿。戴明阳有没有采用？这个是一个明嘉靖本，究竟是嘉靖哪年他没说，他是这样子的，那也是相当早的，似乎他没有提到此本。再有呢，就是其他明课本、清课本都得要预目，这个讲版本必须要亲眼看到，不然都是废话，都是空话。也就是说，其他各本、明清各本，在文字上、在篇目上、在句子上、在文字上，有没有价值、译文价值，这个都要看了才知道。但一般来讲，经过鲁迅和戴明阳两位重量级的校刊，似乎已经没有余地。但是他们的工作毕竟是在1949以前。戴明阳，我们看到他的工作也是因为30年代鲁迅1936给台进农的信里面就提到戴明阳的嵇康校刊，可见戴明阳很早。而戴明阳此书出版于1942、1949以后，那么也在中国善本大量浮出水面之前，在这样一个版本史的背景、时代背景之前，所以呢，还是应该仔细查一下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我在帮你们，拔苗验长，帮你们先行一步。包括那天也是这样的情况，甚至罗小青。那么，往往我觉得这个是多此一举啊。所以，咱们今天就说到此为止。我这录下的并不是他的全部，只是我，你看这个本子呢，就是戴明阳的头号，想必也是鲁迅的头号底本，对吧？这个你们啊，鲁迅的头号底本是什么？有没有带来？不是这个黄本是吧？嘉靖四年，就是嘉靖已有，就记不得他是用什么做的。哦，好，行，可以的。你们去慢慢看看吧。因为你看这个戴明阳的本子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本子是嘉靖本，那是，和戴明阳是一个时段。我的意思哈，你们要注意哈，就这些注入信息，明白吧？一个是年代，但它可能可靠，一般来说还是可靠的。国图善本疏忽的人也不是吃素的，对吧？但是也未必完全可靠。对于任何记载，必须用 怀疑的、批判的，或者恰当讲重新检验的态度来加以核对、检查。那么，这个呢重要注意的，这个本子值得注意的重要之点是它的年代，它是嘉庆刻本。但是呢，另外一个重要点它缺失，就是它的行款、版式。那么我们看到了黄本，戴明阳的头号底本，它是11行20字，白口，左右双边。注意，最要紧的11行20字。再往下看，那么这个本子，这个嘉庆刻本，年代也是够早的了。它的行款，值得注意的是，它是9行20字，刚才是11行20字，你们说说看，这有什么不一样？和黄本有什么不一样？显然这个和黄本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吗？行数就不一样，这不是行距，这是行数，当然也涉及到行距。好，一个是9行，一个11行，那么哪一个行距更宽？就用你这个外行的词语来讲，9行更宽。那么从纯粹版面来讲，哪一个更美观？9行还是11行？9行。这个版面行数越少，行字数越少，它显然更具有艺术，至少更具有艺术价值，更加美观，它的成本也更高，它的底气恐怕也就更足。此底气就是学术基础，因此此本值得注意。也许最后没有什么多大差异，也许呢有差异，这个都不知道。那么我们仅从版本、书目、注录的信息可以注意到这些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点。它是这样子，其他的你们自己去看吧。鲁迅如果是以一个抄本为底本的话，那可能那个抄本具有重要价值。如果它是一个校本的话，它可能就翻译了不止一个版本的译文情况。所谓读一本如读数本。总而言之，这些情况只有去看了鲁迅、戴明阳，尤其是国图和中国古籍善本导航网站的全部信息之后，以及原书之后必要的，才可以往下说。